我看各位帅哥美女们，我们请回座，请回座，谢谢。好，起来稍微动一动，起来动一动。好，好，谢谢，请你们回队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请回队，请回到自己座位。好，我们慢慢的稍待一下，让一些伙伴们都轻轻的回到自己的座位，谢谢。我觉得上课以前，这个在重新回温的时候啊，我觉得每一个人喝点水啊，缓和缓和 ，OK。现在是11点接近20分，我每个人3到5分钟的分享，一共有五对嘛，对不对？五对哦，刚才相信有很多很精彩的分享。但是在分享以前呢，我在这边为每一个分享者做一个祈请，祈请每一个人用我们莲花式的掌声欢迎分享者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先给自己跟所有的伙伴们莲花式的掌声。好，谢谢。那请问第一队，第一队在哪里？在右边。那第一队，我们掌声欢迎第一队的报告人，来，掌声欢迎，谢谢。你要先介绍一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来来来，我们大家认识你。
我叫吴戴妮。
戴妮哈，好。戴妮说是要报告所有全队呢，还是个人的呢？你觉得最有感觉的，包括或者我自己最有感觉，或是我觉得我对我伙伴里面有一个报告者，他让我感觉最有感觉的，你就请你代为发言。我们再一次的掌声欢迎戴妮，谢谢。
我觉得很多都每个都很有意义，所以我每个都很快的讲一下。就是有一位同学他说妈妈的手上有很多的伤痕，因为常常切菜，然后就看得出他很辛苦啊。那爸爸有一次就把他举起来，就是像刚刚那样子举起来这样子。那另外一个辅导老师他说妈妈他会主动去拉他的手，然后摸起来是厚厚的。然后另外一位学员他说爸爸就是平常就是跟他有时候会打闹，就是会偶尔会追着他打，可是现在慢慢长大之后呢，他就发现爸爸跟妈妈爸爸的手是变得比较不一样了。那另外一个学员他说跟爸爸牵手还蛮自然的，然后他是一位男生，我觉得这个很特别，真的很特别。对，然后那个另外一个也是他姐姐啊，他说他们家就是平常跟爸爸抱抱啊，还是跟妈妈就是牵手这样子，表现出自己对家人的爱，那是一种平常就会做的事情，我就觉得很令人感动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位学员，他说小时候很怕上学，然后妈妈就会每天都带着他上学这样子。
哇，这都是很温馨的分享哈、哦，你们这对都分享都是很温馨的哦。
对啊，那有
还是有其他的，你们要再听一听吗？给个回馈吧哈、哦，掌声谢谢，好来。好。对对对，好好好，请。
哦，就是有我说我的哈，就是太晚回家，然后没有打电话回家，爸妈就会很担心。就自己以为没有那么严重，可是其实他们真的很挂念，那要站在他们的角度想想会比较好。对，然后还有就是就是有那种有一位同学他说想要出去，可能要出去吧，可是爸妈不让他出去，结果他就把门关起来，然后头也不回的走了，还觉得对爸妈还蛮抱歉的这样子。大概就是这样子。
好，谢谢，掌声谢谢。好，我们谢谢戴妮，感恩你的分享，谢谢。虽然我们刚刚有个妈妈的歌里面有讲到说等你有了小孩你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实际上所谓的有了小孩啊，不见得真正是属于自己生了小孩才知道。当你愿意去提携下一代， 当你在带组织的时候，带团队的时候，或者你当个老师，还是你当个队辅员，所以常常参加一些营队的服务啊，会让你提升到很多的同理心。我再谈一下我们最近，我们刚办完一个营队，这个营队呢，当天的那个活动呢，是一个溯溪跟跳高潭、跳深潭。早上的时候呢，因为那天我不能去，我有一个重要的会议，我留在台北。然后那天早上的时候，我们的营长啊还给我个讯息说，我们现在开始出发要溯溪，之后就没有讯息了，一直到了晚上五点多，台北下大雨。我就心里也在想着怎么回事，为什么都没有保持着联络。到了八点多我接到电话的时候，我真的那颗心就放下来，但是整个人这一边是流眼泪的。我觉得我好久好久没有那种煎熬的感觉，因为我打了每一个人的电话都没有给我消息。我心里想着说，是发生事情了，不敢给我知道吗？我那一分一秒的煎熬，我要感觉到说，真的为人父母的那种牵肠挂肚的痛苦，在那一刹那真的很深切的感受到。所以刚才讲的是说，有时候我们门一甩就出去了，可当出去之后不知道去哪里，或甚至我们故意把手机关起来，那种煎熬，你只要有男朋友女朋友的人就知道了。只要你男朋友不接你电话，只要你女朋友不接你电话的时候，你想想那种煎熬，就是父母，我们在煎熬父母的时候那种感受，很痛苦，真的。所以刚才讲下来的时候，每个人就可以感受到哈。好，我们欢迎第二队，第二队代表，掌声欢迎，谢谢。我这边还是有个请求，好不好，阮执行长？我觉得这个叫什么营？什么营？生命乐活营，让人感觉到乐活啊！请你们把你们热情双手举起来，好不好？来，掌声欢迎，谢谢。哎，你自己也要啊！乐活，乐活，乐活在当下。哎，这个我还是一句话哦，不要让我感觉我到老人院，哪有这回事？年轻人，请过来。我管你的，你不要躲我那么远，因为我要认识你。来来，长庆，好。长庆，刚才我就感觉他很有 power 哈、哦，嗯，好，我相信会有个，也会是个很棒的分享。我们再次给你掌声，谢谢。那谢谢大家，
谢谢大家。然后我还是先自我介绍一下，就是大家好，我们是第二组，给第二组一个掌声一下，谢谢。我们刚刚讨论呢，我们可能跟别组不太一样，是因为我们这边都是真性情，我们每个人就是有一些人讲到自己的分享故事的时候，都会留一下就是比较珍惜的眼泪，可能因为东西藏在心里面啊，长久了就是讲出来的时候真的会比较舒服，那眼泪可能就是当中的代表，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，来点掌声。然后我就开始讲了，我们这边就是对父母的恩情啊，有些人是爬山啊，然后不想爬，然后想说就给笑一下，给爸爸背就好了。然后爸爸当然就是虽然会看破，可是还是会想要说就是背着女儿到山上。然后也有人就是有关人生大事，就是可能真的是一个很重大的抉择，可是因为父母会看得比他更清楚，所以就没有让他去做这件事情。然后他到现在才终于明白，那父母的决定是对的，是。然后还有人是生病的时候，就是在很紧急的时候，父母也是就是很会替他们着急，然后送到医院啊，陪伴在他们身边，都是第一时间处理。当然也有人是胃，就是从小就胃就是身体都不好，然后胃也不好，就是也是很常让父母担心，然后他们觉得这些都是就是让就是父母很就是他们担心，就是变成父母对他们的恩情这样。然后还有就是比较特别一个是他从小就是出两次车祸，然后让他爸爸就是担心到就是都很一直很担心，可是我觉得那种担心可能变成说那是父亲对他的一种责任，因为他不想要再让同样的事情发生，我觉得那样也是算是一种爱的表现。然后还有一件事是就是 看不见的爱，就是可能有些人就是比较擅长隐藏自己的心意，不擅长表现出来，然后所以你会以为说他对你完全没有感觉，这种人我有遇过，就像死鱼一样。可是他们真的就是，他们是有培训的，只是他们不擅长表现出来。那我觉得那种看不见的爱，那种就是不代表说他没有说爱你，就代表他没有爱你。可能你要去观察他到底陪在你身边做了什么一些事情，你要去用感受的，对。然后像我就是会讲出来，然后。然后那讲了他们的，那我要讲我的。然后就是在我高中的时候，就是可能跟家里也处不太好，然后我觉得他们可以包容我，在我吵架到我懂事，就是一定是很长一段时间，然后他们都没有放手，我觉得是最大的重点。就是父母都是这样，不管小孩子再怎样坏还是再怎样闹，他们不会轻易放手，因为是自己的孩子。然后我觉得这是他们对我最大的恩情。然后我们有总结两句话，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啊，父母总是陪在我们身边，照顾我们，陪伴我们，还有包容着我们。然后为什么我们会跟，就是要忏悔，要就是让当下没有办法想那么多，跟就是跟理智一点，因为我们总是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去看待跟父母的冲突。然后我们可能就是没有想那么多，可是等你越走越远的时候，你才会越来越发现，原来父母就是已经都看得比较远，对，然后就这样子，谢谢大家。
谢谢，谢谢长庆的分享哦。我们在我们这一队里面，我刚才看一下，在这边嘛，对不对哈？看好多人都已经分享到，真的是流下了真情的眼泪哈。嗯，回问一下，真的回问一下，我们一直。年轻的岁月不断的在飞扬，然后回头看看憔悴的脸容，满头白发的双亲，在我们日积月累的这样的一个年轻气盛的摧残之下，容颜已渐老，他们也跟我们一样曾经这么样的年轻貌美，英气风发。就刚才我们看到的我们的张老师跟我们的帅哥，两个一对照，好，所以不错。我感觉到是大家可以做个反刍，真的反刍想一想，眼泪绝对不会是白流的，心灵层次的东西，心灵层次尘封的记忆，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翻动，在翻动中，我们勇敢地说一声爸妈谢谢。我们在翻动当中有些遗憾，我们也勇敢地说一声爸妈对不起。假如可以的话，可以的话，真的可以利用时间好好跟爸妈说一声，或者写下来。我相信爸妈会感觉到啊，起这个样哦，我悲戚了，养这个儿子，养这个女儿，值得了，再苦都值得，好吗？谢谢。好，我们来欢迎第三队的报告人，掌声谢谢。哇，这个帅哥二度出现，好，你们的名牌很特别，都会藏起来，我要再看一下。好，
大家好，我是罗旭瑞，我们是第三组的
旭瑞。好，
对对，然后就是我们这边有分享到，就是
可以过来一点，好，站过来一点。好，
有分享到，就是很多就是家里父母亲就是一些无怨无悔的爱啊，像就是我们这边有个学员就已经讲到，就是他妈妈是残障的，可是他妈妈就是不会因为他自己残障，然后就是对他爱少一点，就是一样对他爱还是那么多，因为我们像我们在叛逆时期的时候，有时候会觉得别人会有点看不起自己的那种感觉，我是觉得就是你一方面慢慢成长，你会觉得这种行为啊是那种不对的，然后我是觉得还蛮多的，就是你要自己试着就是学会去那种同理心，就慢慢就是 想想，父母对你这种恩情，你怎么可以以怨报德那种感觉，就是你会觉得这么做是不正确的。然后就我们这边有讲到，就是有一个同学就是小时候玩捉迷藏啊，然后不小心就掉到水沟里面去，就是这以为就是我可以躲水沟，就直接跳到水沟里面去。然后他妈就觉得你怎么那么笨啊，然后就觉得还是就为他就是冲洗干净，然后就是有点做到无怨无悔的那种感觉。我就觉得就是父母就是看孩子再怎么差怎么不好，他们都觉得就是都是自己孩子，然后就是会尽自己所能让孩子做到最好的东西。然后有些父母呢，像有些那个孩子啊，现在不是有些大学生都会熬夜那个看上网啊什么，就是不睡觉夜冲那些，可是父母其实都知道，可是就是看在眼里，但是就是口头会念几句。我是觉得就是你要知道父母会念你，就是因为他关心你。因为我也听过我妈讲的，就说什么不在乎你的人干嘛还跟你讲那么多，对吧？然后就是我们这边有个同学也是就是有失恋过，然后我是觉得就是因为这种低潮期就是非常难熬，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有一天你要就慢慢让自己清醒过来，就是可以就是这样，你要抽离这种泥淖，然后就是很多事情就是要学会去踏出这一步。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多去参加一些活动啊，然后去多去了解，然后看看这世界上就是你会有点那种海阔天空的感觉。因为我是觉得视野就是你可以看得更远。然后像我就是之前就跟一个同学闹不和啊，然后就是说什么就是要闹就打架那种地步啊。可是就是我跟我妈讲，然后我本来想说不要把她名字跟她讲出来的，然后因为我妈就是有那种牵制的方法，就是说你不给我她电话我就杀到台中去找你们。然后我是觉得这对我是一种牵制，因为她要不下来，要不然就是直接跟我老师讲那些，我就觉得就是我也百般无奈，我就跟我妈讲。但是后来你会觉得他们这种动作是多余，因为我想说我很多事情我可以自己去解决，然后就是我有自己的处理方法。可是他们觉得你是我孩子，就是别人敢动你，就是他们也会不会放过他的。就是我是觉得就是他们不希望自己孩子受到伤害，就是他们能做到的他们就尽量做到最好。因为就算你会觉得他们方法跟你想的真的觉得这种是多余的，可是有时候你会觉得人家是误打误撞就莫名其妙把事情摆平了。然后我后来会觉得就是我会很谢谢我妈妈，就是全力量支持我，然后尽量把伤害减到最低。对，我是觉得就是对，谢谢。
谢谢。我们这个年纪哦，有些话就像这个年轻，我们在年轻的时候，就是有些话虽然是说不全，心底那个感觉啊已经在翻动。像到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，虽然有些历练了， 但是那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。所以谢谢年轻人，感觉到妈妈是挺我们的哈，对不对？我常跟我们的孩子们讲一句话，谁敢动了我们的孩子啊，我就跟谁过不去，所以谁都不能欺负谁。像这种，这就蛮像妈妈的口气呢，谁敢打我孩子你等着瞧，就这种味道。这是一定，人有种觉得当你有人挺啊，你就觉得你有靠山。真的，你们要知道点，有人挺就觉得有靠山。像我这边提一点说，你们家这边当然有一些，我这边提一点，或许在座当中有些人是比较，你家庭会比较特殊一点的。我觉得那是一个因缘。像我常常跟一个孩子说，因为他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了，我说这是你的因缘。你要想你有的，不要想你没有的。你要想想，你还有疼你的阿嬷，疼你的老师，还是有人陪伴你、支持你。你的生命并没有因为这样子就没有人爱你了。实际上他常常就是用一句话，想他有的，不想他没有的。所以我在讲的是，我们每个人有人挺真的不一样。像我们连营有个孩子，他犯错了，他爸爸妈妈是永远不会出现的，我就帮他找了我们连营的义工爸爸陪他。那感觉到他虽然做错事了，还是有人陪伴他，一起处理他犯错。所以各位想一想，人生当中一路走下来，我们的爸爸妈妈是不是一路陪着我们，就像刚才我们的帅哥一样。好，我们来掌声欢迎第四队，谢谢第四队。郑宇，哎，好，我刚好注意到你，好，掌声欢迎，谢谢
谢谢。我是第四组的小宇，然后我们这一组也分享了很多感激以及忏悔。然后我先讲忏悔的好了，就是我学员有分享他小时候玩乐常受伤，然后在学校一天到晚都是那种电话响，打到家里电话响就是你儿子断手了，你儿子断脚了，对，所以就是他很抱歉，常常让母亲就是怀着一个很担心的心情去学校看自己。然后第二位是他说一个女儿生，然后他说他小时候就很男孩子的个性啊，在外面就是闯来闯去，常常也让父母担心。然后这个蛮劲爆，这第三个是他曾经交一个男朋友，然后父母不喜欢，对，然后他那时候起了一个很冲动的决定，就是跟那个男朋友私奔。然后她现在很感激她男朋友当初比她想的还要多，没有答应她一起去私奔，不然的话，对，就是对父母的伤害一定是很大的。虽然说她那时候计划很完美，就是先出去避避风头，反正回来了，老爸老妈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，到时候也会软。对，不要学。然后第四个是，这个应该我们都常做，就是他爸爸说教的时候，他就是当着他的面，然后东看西看，三板嘛，天花板、地板跟墙板，对，所以希望我们也不要这样。然后这一个是因为他妈妈母亲很好，然后他曾经有一次吵架吵到就是摔椅子，没想到其实每个人都是有脾气的，他妈妈也是积了已久就拿武器跟他对杠，对，所以这也是一种尊重，就是不要一昧的去要求自己的父母，虽然说我们知道他一定会无怨无悔的为我们付出。然后第六位是他分享他不会读书，这我很懂，虽然说他没有分享下去，不过那个压力其实很大。我小时候也不会读书，我到国中，我国中因为很皮，我妈把我送到私立学校，就是小班制，然后有两个老师，可是我是末代联考，可是我考成绩非常的差。然后那个压力我懂，就是高中连填卡的那个成绩都没办法交，然后五专也是没考到半间学校，然后到时候读私立的哇，公立的夜校。然后那时候的制度是你必须请假去抽那个私榜单， 那个时候就看到父母比你还担心，就公立又少一张，公立又少一张，公立又少一张，然后你快要没有学校可以抽了，所以那时候压力其实很大，就是我可以体会。所以还在读书，好好读书，我已经来不及了。然后抱歉的最后一个是那个身体不好，常常让父母担心。我身体也不好，我小时候有漏斗胸，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。漏斗胸就是那个心脏它长的方向不一样，往里面长，然后会那个插到肋骨，所以要做一个手术把心脏翻过来。然后因为这手术动到心脏，然后父母总是希望找到最好的医生来帮你操刀。你也知道，看过白色巨塔都知道，那个医生很难请，红包啊什么什么的。所以那时候虽然说我很小，那时候幼稚园，可是现在想起来，就是家里的经济也不好，然后不是不好，小康，可是毕竟动那个手术要花一大笔钱。对，你现在为他们想，就真的觉得 sorry。然后接下来感激的部分，这个蛮好笑的。他妈妈是家政老师，然后所以他那时候小时候的家政都是由他妈妈做。然后有一次他自己觉得他妈妈做得不够好，就在睡前的时候 complain 一下，那么没做好什么之类的，然后自己就倒头去睡了。然后他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，看到妈妈挑着夜灯帮他把作业再重做一次。对，然后这个我最后讲，对。然后这个是小时候常有一次迷路，然后因为他爸的工作的关系，他爸就开着那个救护车杀到那个去接他回来，这还蛮劲爆的。然后还有一个是，就是我们应该都常发生，就是我们自己难免都会不会照顾自己，然后让自己受到一些伤害。然后父母就必须放下手边的工作照顾自己。然后那个这个的话是不小心飞来横祸，被那个铅笔插到眼睛，还好没有影响视力。不过那时候因为那个住院的关系，让母亲一个月都在医院照顾他。然后这个是一个老师分享，我真的觉得不错，就是他是老师吗？忘记了，不好意思。他从小都给父母接送，一直接送到高中，然后因为都坐在后面嘛，然后呢发现他老爸的白头发，对，那时候才发现自己长大了，然后父母也老了。然后这里有一句我真的觉得不错，就是父母老得太快，自己觉醒得太慢，所以他现在一直都在跟时间赛跑，很希望，很怕自己来不及。然后我自己的部分抱歉的太多了，就像跟你们讲了，漏斗胸我那次也住两个月，然后小时候也发生一些很多很多事情，不会读书啊什么什么的。我讲感激的部分，我真的很感激我父母用他们自己的人生的经验来告诉我，在我面对我自己必须做的第一个抉择的时候，就是我自己开始必须选择我未来的路是什么。我高职毕业准备要读那个大学的时候，我高职成绩后来觉醒了，读得还不错，可以考上一些前三志愿的学校，然后那时候的发展也很好。可是那时候父母就是，我爸爸是那种私立的主管，私人公司的主管，然后妈妈是公务人员会计，然后两个这样比较下来，就会觉得我家庭观念比较重。我妈那时候会计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，会计一定要公家机关一定要六年就换一个单位，她怕你太熟悉那个。可是我们三个兄妹都是给父母带大，就是母亲到一个地方就就地找学校把我们丢在那边，所以间接的耽误她的升官的那个，对，她的同事都已经升到什么署长啊什么什么，她自己也只是一个主任。可是相对的，我们三个都可以让他很安心的，就是看着长大。所以我自己选择了听从他们的意见，自己选择自己其实当初很不喜欢的，因为大家都不喜欢被人管嘛。可是那时候我也是听从他们的意见进了军校， 我想表达的是兴趣很重要，可是真的我们有时候也要为了那个环境去着想。像我现在就很感激我父母，他没有让我经过那个无薪假，没有让我经过经济萧条，没有让我有那种找工作的困扰。对，因为我不用找工作，对，然后就很稳定的薪水。所以这里有很多学生到时候必须去面临工作的时候，我是希望你们可以多跟自己的父母沟通，对，参考他们意见，毕竟他们是过来人。谢谢。
劲爆的哈，对不起，好好好 ，OK。可是他真的，他讲了蛮久的哈。可是刚刚击掌的刹那，他的手是汗，他手是冰的，所以再给他掌声鼓励，谢谢。这个年轻人做点反刍，真的是很棒的。我希望你们试着去聆听每个人、每个代表人。最后一组吧，是不是？来第五组，来掌声欢迎，谢谢。啊，两位哦，阵容庞大，这个是压轴啊！啊，来来来，欢迎压轴，志熙跟民族好。
首先，我要先跟各位报告一下，就是本组已经出现两位病人了，然后一位是据说是之前有去开刀，然后到现在到现场来，然后还有一位就是早上胃痛吧。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，然后希望大家能够给他们一些鼓励，然后也顺便就是帮他们祈愿一下，让他们能够完成这一次的乐活营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要分享我自己的故事，我要先分享一下我要忏悔的，就是其实我是单亲家庭，然后小时候就是大概十多年来都是我爸来带我长大的，然后在小时候就因为我爸个性他也不算很好，然后脾气蛮差的，然后只要一我做错事情的话，就是他会特别的想教训我，然后就会有时候是拿衣架会打我的屁股，要不然就是赏巴掌，然后很用力这样。然后我在国中的时候就已经有跟老师就是反映过，说我觉得我爸爸还蛮凶的，然后我妈妈她也是有请社工人员来帮我看，但是其实也没有什么结果啦。然后到高中之后，我就在我的周记上面写说，我觉得我的爸爸他是坏人，然后为什么都要这样特别的教训我，然后都不要像别人的爸妈一样能够那么的疼爱小孩这样。然后一直到了大学，大学我自己一个人跑去台北读书，然后他自己就只剩下一个人在家里面，然后每次我一回家就发现他的白头发突然就变得好多，然后我就觉得还蛮伤心的，因为我写的周记他也有看，然后他有把那一本周记有留下来说要给我自己警惕，就是说不要再让他做一些伤心的事情这样。再来就是我要说我要感谢的地方，其实在小时候我是给我的外公外婆带的，然后就是他都在那边公司上班，然后到很晚大概八九点的时候才下班，才会到外公家来接我，然后在那时候他的疼爱表现其实就是会买一些我喜欢吃的食物、糖果之类的带给我吃，然后我都那时候都觉得很腻，因为常吃所以就会觉得腻，然后觉得厌烦。然后其实我在想他真的是非常的爱我，只是可能因为我爷爷走得太早了，然后也没有办法教导他说该怎么样去指导一个孩子，然后才会让他没有办法 表现出对像其他父母那么好的爱这样。谢谢。然后再来是我们小组一些讨论。
哎，大家好，我是许明祖，是第五组的组长。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关于亲情和爱情啊，关于爱情的部分，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，如果你对待你的男女朋友受到父母家长的反对，会是怎样的处理？我们队员大部分的处理方式就是会先跟父母沟通，然后沟通完之后真的不行的话，那就还是站在父母的立场，还是分手。所以还是替父母想比较多啦。对，然后就除了有一个是想要先有然后逼父母结婚的。然后关于亲情的部分，就是说大家对于爸妈的关心和照顾，其实父母现在的照顾都是属于说永远呵护的爱心吧。现在我们或许会做一些让父母觉得很懵懂无知的事情，可是或许当你长大了之后，你就会觉得说，为什么小时候你会那么不懂事，然后等你长大了就觉得说，诶，原来我以前是那么的不乖，然后长大才知道说，原来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地方。其实父母的关心是永久的，就像我最近我住潭子刚好有发生一件火车撞死人的事情，他刚好那一天我就刚好去买火车票，然后就他们看到那个新闻之后就马上打电话给我关心我说，想说那个撞的会不会是我，然后就马上就打给我，然后就很庆幸的那个人不是我。所以呢，就是父母的关心是永永远远的，当然我们要知道说父母在你心目中是永远爱护你呵护你的，所以要常常替父母那一方面所着想，要懂得及时行孝，不要等到父母老了才懂得去孝顺父母，要子欲养而亲不待。好，谢谢大家。
好，谢谢，谢谢两位，一个是代表全队，一个是现身说法哈。事实上来讲，我在我经营的社区学校里面啊，也有二分之一是属于失能家庭、隔代教养还有单亲的孩子。这孩子你说他怎么长大，怎么长大，还是你说怎么长大，就是最重要的是他们最重要的就是想着，因为再怎么样都一定有一个父母，他是想有时候是回归到最初那个怀胎之恩，甚至还有想到是什么，想到是一个最初父母一定有陪伴他，让回归的最原始最原始的就是最初的救命恩人，就想到这个受人滴水之恩涌泉以报，何况父母不只给我们滴水，是无尽的长江水。所以刚才听你们当分享下来，我相信在小组的回馈里面每个人都做了一个反刍，我们还是一样真的很期待我们看到父母的白发，希望我们的孝心可以跟得上父母的白发。好，我们下一章，我们直接到那个最后一章，那个伊比亚亚那边。哎，伊比亚亚，下一章，下一章。好，谢谢。这边要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，这是一个父亲真实的故事。各位，伊比亚亚会唱人举手，伊比亚亚会唱的。好，哎，对不起，不要关灯，不用关灯，谢谢，感恩，我没有影片了。好，各位，我待会不用麦克风，请你们把你衣服轻轻的放下来，让你们动一动，我们不会太冷。好，看着我，亲，他常常带着孩子，带着他回忆他的父亲，就一个爸爸的回忆是，他在孩子的时候，他父亲最常教他唱就是《伊比亚》这首歌，所以待会你们用两只手，用一只手哦，来先看看哦，他就这样子，嘘。来，开始来，一二三，嘘。 好，一起来哦。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，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，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。嘘，他父亲就这样跟他玩，然后再后来，爸爸说，这时候人又再来喽。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他父亲从小跟他这样子玩，所以他的手指非常灵活。然后他慢慢长大了，他的家乡在高雄，他到台北来就业、结婚、生子，到慢慢的他回到，他有时候会带着他的太太、他的两个孩子回到高雄看他的父亲、母亲。然后这个孩子慢慢长大了，到了国中，他太太就说了，说对不起先生，我不能跟你回去了啊，因为孩子现在是国中了，开始课业比较重了啊，你自己回去吧。他还坚持着就自己回去了。回到家之后呢，他把父亲常常的就坐在庭院的门口等他回来，回来之后呢，他父亲就慢慢的迟钝了，这样呆呆的，然后医生就说这个老已经慢慢有这个老人痴呆症的现象。这时候他想，他看着他父亲，他父亲有时候会叫错名字，因为家里不是只有他一个儿子，连女儿的名字都叫他。他想这时候该怎么办？于是有一天呢、啊，他看到他父亲在那边咿呀咿呀咿呀的，他又唤起了很久远的记忆，想着小时候爸爸常跟他唱一比呀呀一比一比呀，他跟他父亲玩。就要玩了玩了，哎，他父亲跟他玩了，玩起来之后呢，他开始就每次一回到家，他父亲手伸出来跟他一比呀呀一比呀的玩，哎，开始会记得他的名字了。好，然后后来父亲中风了，他是这样坚持着每两个礼拜回到高雄。有一天他就回到家的时候，看着父亲也是坐在门口，然后他妈妈就告诉他说，爸爸从每天的到了四五点就住在门口，要到一直要哄，要哄的哄到晚那个六七点才愿意进门口，他就等你进门，他等你。于是呢，他有一天就跟爸爸说：“爸爸，来，我回来了，啊，我跟你洗澡。”他就很高兴的就要洗澡。洗澡的时候呢，就边跟爸爸洗澡就边唱：“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，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。”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。哎，他父亲就跟着哼了，就跟着哼。所以每次他回去呢，就等着儿子回来跟他洗澡。他有一天回到家的时候，母亲跟他讲，他爸爸已经五天没有洗澡了，因为他妈妈要跟他洗，他都不肯。可是呢，他一回去，他就跟儿子说：“我要洗澡，我要洗澡。”他就很高兴说：“爸爸，来，我们洗澡吧。”他就洗滋滋的，带着那个中风的半身不遂的，就坐着轮椅，然后到浴室里面要洗澡。洗澡的时候呢，爸爸就很自然的在澡盆里面就唱起一比呀呀，他就跟爸爸一边洗澡，像小时候一样。他摸着父亲已经皱纹的皮肤，看着父亲白发，就跟他擦着澡，一边擦一边唱一比呀呀，一比一比呀。他父亲也跟他一起唱，他唱说：“哎，怎么父亲没有声音了？”爸再看看的时候，父亲是微笑的，可是已经没有呼吸了。于是他轻轻的把父亲从澡盆里面把他给擦干，然后让他躺在床上。他躺在床上的时候，他也跟父亲唱着一比呀呀，一比比呀，然后开始为父亲办丧事。他办完丧事，他回来跟我讲，他说：“我真的很幸运的孝亲要及早，他太太不回去，他坚持着要回去。他说，假如当初我真的听我太太的话，我就只为我的孩子着想，我不再回家了，我会遗憾终生。”所以有时候想一想，我们到年轻，我们在这个年轻力壮之后，我们可以回馈给父母的虽然不多了，可能只是回去陪陪他吃饭，可能回去给他看一看，也可能只是回去你中午跟他擦擦澡， 就是要这样子而已了。我们永远永远没有办法回报父母一万一。所以刚才各位同学分享的非常好，爱要及时，不要等到我们的孝心追不上父母亲的白发。我们都是年轻过，我们也顶撞过父母，但是我们期待着在座每一个年轻人，爱要及时，我们不要等到树欲静而风不息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就像来讲，我父亲也是70高寿才往生，可是每天我在念感恩词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念感恩词，我们吃饭前都会祷告，我们就说感恩父母养育之恩，感恩师长辛勤教诲，感恩天地所赐予的一切。每次我念到感恩父母养育之恩，我的父亲的脸容就出现在我脑海中。虽然父亲已经往生10年了，每一天每一天都会想到父亲，就觉得真的很难回报于万一。所以今天主办单位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各位报告这个主题。我从小到长大，我的父亲叫我往东，我不敢往西。我已经这么认真地做到每一个点，可是事实上心里面还是觉得父母恩难以报答于万一。所以年轻人，不管你如何的年轻力壮、意气风发，留点余地宽慰为我们白发的双亲。我在这边恳求你们，恳求你们心里面多给父母一些欢喜的笑颜，多一点体谅，多一点包容，多一点感恩之心。我祝福你们，祝福你们无悔无愧美满的人生，祝福你们。